我们今天早上来看提婆书第二章，神是感动保罗，是提醒提摩太要怎么样来在信耶稣人中间来提醒他们，来教导他们啊，这个等于说是一个教牧书信里面的一部分，给后来读圣经的人来感觉，这个是传道人的一个这个该怎么样服侍弟兄姊妹。我觉得很稀奇的，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在读的时候那个感触。我觉得今天在教堂的里面服侍主的传道人，按照比例原则来讲的话，今天在这边保罗从来没有去教导提摩太也好，教导这个提多也好，让他们怎么样安排聚会，怎么样打理教堂里面的事。他所讲的所有的都是怎么样来跟人，怎么样引导人，不管是用劝勉的、责备的，就像圣经讲的，圣经都称作末世以教训、督责，有没有？就说不管是怎么样，就在牧羊的里面是让人，让信耶稣的人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人，让人能够在面对自己老年、青年、这个丈夫或者是主人、仆人的这一些人世间的关心，而三什么这个五伦，对不对？中国人讲的是五伦，这人际关系的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在哪某一个年龄，我们自己要怎么样行？但是今天我们说服侍主人怎么呢？我们今天的服侍主人就是在打理平台，这个安排这个聚会，这个聚会嘛你可以讲，他不可以讲，这个聚会嘛应该要这样，歌嘛要这样唱，就这些东西反而没有圣经里面保罗在特别在圣经里面教牧书信里面连提都没有提，是我们自己发明的。就是说或许当时保罗在讲话的时候没有教堂这个平台，所以他可以全心全意的，保罗只有一个牧羊的经历，就是从神领受来的，他从神所领受来的，他在靠着主耶稣基督所学会的一些东西怎么样呢？让凡是信主的弟兄姊妹也都能够这样。假如今天我们一个服侍主的人，当然一方面假如今天你不是个传道人，你不是提多，那我们今天在读提多书，保罗告诉提多的老年人们要怎么样，少年妇人们要怎么样，主人仆人们要怎么样，这些里面看我们有没有什么需要学习的。假如我们是个服侍主的传道人，我们今天把我们的重点，把我们的焦距，把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到底放在什么地方？是放在保罗写信给提多要他这样的吗？我们怎么去了解一个老年人，老年妇人他到底怎么样？我觉得很奇怪的，这个没有讲到这个男的哈。我刚才跟在陈根时候，我们有几个人还在分享，我说难道格里底的这个男人讲都讲不得，一讲就要跟你翻脸？所以这边劝的大部分都是女的哈，除了这个仆人啊，男女不分，或者一个少年人，就这样，我不知道还是保罗那个时候格里底到底有什么样的情况？哎，这个圣灵也没有感动保罗写信给这个提多，要他对男的，是不是啊？当时主流那社会里面的主流的人物，这个男人你要怎么去劝他？只有少年人，young man，少年人。 这我不知道，还是有一些人根本跟他讲也没有用啊。那怎么样呢？他一天到晚挑剔你，这边隐隐约约讲的说，你自己要行得正，怎么样呢？就叫那些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是不是在这个格里底的那边的成年的男人，对不对？老是挑人家毛病，你不需要去跟他讲什么了，你只要自己行得好，有一天让他自觉羞愧来改变。结果却保罗讲这个话道理上通，事实上一点就怎么讲不通的嘛？你怎么就像耶稣这样做到这个让反对的人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我们不可能做到让人家不是，让人家没有什么可以说我们不是的。原谅我哈，我不迷信圣经，我相信圣经里面记载很多人讲的话，记载许许多多的事。我在这个地方就感觉到怎么样了？我觉得保罗讲这句话，他不晓得那个时候旧约圣经他有没有看到对耶稣的记载。耶稣活在世界上，他有什么可以给人家挑剔的？耶稣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谁能够说耶稣的不是啊？但是有多少人仍然不觉得羞愧，有多少人仍然在那边反对耶稣。所以我觉得保罗讲这句话鼓励我们是好的，今天我们讲很多话鼓励人家一面，鼓励人家是好的，但事实上什么呢？你真的提多，你真的不要说提多了，你提多的师父保罗，就是你讲这个话保罗，你做了都完全合乎神的心意，别人还要挑你的不是吗？不是吗？那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讲这个意思就是要提醒自己，别人有话说我们，我们反省，因为我们真的还有做的不是嘛。人家讲我们的不是，我们有什么好生气脸红脖子粗的去跟人家吵架呢？对不对？人家讲的我们不对的地方，那是我们不对嘛，我们不对为什么不允许别人讲我们呢？所以我今天在读这个保罗给提多的第二章，我就发现说，原来牧会就是跟这些人有关系，老年妇人啊，少年妇人啊，少年人啊，这个做仆人的了，跟人有关系。今天我们传道人传来传去，传在礼拜堂，就在打理教堂的时，一天的话安排做礼拜，这个哥们要唱哪些，圣经要读哪些，都在安排这些事情，跟人有什么关系？去好像跟这些信主的弟兄姊妹，让他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其实牧养的里面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是十一节，因为前面保罗讲了那么多，你要这样这样，十一节说因为什么？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那个意思什么？那个意思就是不管老年人你做得到做不到，你做不到也不要怕，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救恩，救我们神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我们不要徒受神的恩典，我们要愿意在老年的时候能够自守，我们愿意节制，我们愿意在老年的时候怎么样，我们愿意怎么样呢？要爱丈夫爱孩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总是爱自己嘛，对不对？我们总是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意思就是说，其实救我们的神，就是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好让我们怎么样呢？好让我们能够开始对神所不喜欢的事情我们不做，这才是真正的让人能够明白了嘛。所以就是保罗要怎么说，这些第十五节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个人，你讲明了，你没有讲明人家不做，你这个不教而诛不可以，就是你还没有教他，他还不明白，你就在那边噼里啪啦修理他是不可以的。但是你教了他以后怎么了？他明白了以后怎么了？他明白了以后不做怎么了？就要劝诫他，劝诫他不可以，劝诫他他还不行怎么了？就要责备他，就一步一步了嘛。 先要耐心的教他，以后还要怎么样呢？以后还要这个循循这个劝他，耐耐心心的劝解他，到最后怎么样？最后一步才是用各等权柄来责备他。今天我们是做了一不合我心意，就是责备他，不是责备可以责备，我们不要拿着鸡毛当令箭。我给题目提多说可以责备他，要用各样的权柄，什么权柄呢？刚才大妈在问，用各样的权柄，用所有的权柄。我在想，难道我们很容易误会这句话？什么叫做所有的权柄呢？就用我所有的权威，对不对？用爸爸的权威，用家长的权威，是吧？用牧师长老的权，那就用我的地位了。当你觉得说权柄就是地位产生的权柄的话，那我要问大家，耶稣的权柄从哪里来啊？难怪文士法利赛人不明白耶稣有权柄哦，他们真的发现耶稣有权柄。那耶稣这个权柄哪里来的？假如我要说用各样的权柄，是用耶稣的各样的权柄来责备人。什么权柄呢？爱的权柄，对不对？什么权柄呢？生命见证的权柄，是不是？什么权柄呢？出于神话语的权柄。神的话语有没有权柄？一个人叫他释放神的话语吗？没有话语，对不对？抓住一个地位，在那个地方一天到晚以为自己有权柄。今天我常常跟人家讲，我说地方教会不是长老指挥，地方教会是长老指挥，也对。但是地方教会真的是工人领路，因为地方教会很看重话语，神的话语是有权柄，是有影响力的。一个没有话语供应的长老，你可以治理会，对，打扫清洁啊，干什么让人家进来欢喜喜，很多属灵的事情不会有影响力。为什么呢？因为有主话语的才有权柄，可以影响弟兄姊妹。不是地位有权柄，是神的话语。你有神的话语，你有权柄；你有生命的见证，你有权柄；你有爱，你有权柄吗？这不是各样的权柄吗？今天我们是用什么东西责备的呢？我是老师，你是信徒，我就责备你，不是，对不对？我是主任牧师，你是我的羊，责备你，不是。要用主的话去责备他，主的话有权柄。要用爱他的心去责备他，你爱他，他知道你责备，你知道他知道你爱他，你就是责备他，也不会产生很大的后遗症，是不是这样？你有生命的见证，他佩服你，你责备他，这些都不会产生问题。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后面讲到的，不要叫人轻看你。今天怎么样？我们耍威风叫人家不轻看我吗？耍黑道大哥叫人家不轻看我吗？搞官僚那套东西叫人家不轻看我吗？保罗的意思不是，保罗跟提摩太也是这样讲，你总要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不要叫人小看你的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做众人的榜样，人家才不轻看你。这边讲的不轻看，是不是也有一点跟提摩太讲的味道一样？叫人家不轻看你，因为你有话语的权柄，你有爱心的权柄，你有生命的权柄，叫人家不小看你，还是因为你在骂人的时候、责备人的时候，叫人家不轻看你呢？这个我们都要体会。今天在牧会的里面，不要说我教你老年人应该要怎么样，我也会老嘛。现在正在老。我们教导人家，拿圣经教导人家，老年人要怎么样怎么样，等到我们老了的时候，我们自己愿不愿意来接受我们自己曾经教导过别人的这些道理呢？提醒我们，就算我们做不到，也想到说，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了，我们去教训人家是怎么样呢？就是教训人家慢慢慢慢的朝着这样的一条路来走，走到一个什么地步呢？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其实今天我们跟人之间关系有多少的冲突，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不敬畏神嘛，都是因什么？都是因为爱世俗的情、世上的情欲嘛，不是这样吗？ 眼目的情欲嘛，肉体的情欲嘛，今生的骄傲嘛。你比我大，我就不舒服，这个叫今生的骄傲嘛，是不是？世俗的情欲带给我们的，所以我常常讲，耶稣基督救我们，不但把我们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叫我们活起来，他还能够救我们脱离这世俗的情欲，让我们可以怎么样，让我们可以不顺服那空中掌权者首领对我们的引诱。魔鬼用什么东西引诱我们呢？魔鬼就用世界上一切的东西来引诱我们嘛，他也这样引诱过主嘛，因为全世界都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嘛，他就用世俗这些可以满足我们情欲的东西来诱惑我们嘛，不是吗？但是神救我们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了，这个救我们的恩典，这个救恩里面不但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迁到光明的国度，而且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可以脱离这些世俗上面的这个情欲对我们的诱惑，让我们可以专心的服侍神，不是吗？我觉得最宝贝的是神救我们的恩典里面还有一个，这个恩典显明了，神救众人的恩典显明了，这是救恩显明了。显明什么呢？把我们从死里面活，从黑暗权势迁到爱之光明国度，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世俗空中掌权者首领借着这个世界的情欲对我们的迷惑。还有怎么样呢？他说那是你们行事为人按照自己心中喜好的去行。神的救恩写明了，他要把我们从自我的里面都救出来。一个人呢，我不爽，不管人家做的再对都没有用啊，我不爽我不喜欢了，就是耶稣又怎么样，是这样的。但是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写明了，可以，神的救恩可以把我们从我们自我的里面救出来。所以到最后他就给我们举个例子，事情你看，耶稣为我们舍了自己。我觉得神要把我们从我们自我里面救出来，这个救恩显明了，要把我们从自我里面救出来是最难的，是最关键，最后最不容易的一点。因为我们受到罪恶的痛苦，像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受痛苦，他知道要呼求啊，神啊，救我救我救我。等到了旷野怎么样呢？神不满他们的意，是吧？没有肉吃了，就在那边烤了，不是这样吗？我们痛苦的时候希望神救我们，但是有多少人愿意向神呼吁说，神啊，你把我从我自己的里面救出来。而耶稣来到世界上可以真正到最后完成父神的心意，是因为他舍了自己才能救赎我们。保罗很能够体会耶稣基督为他舍命，舍了自己救赎保罗脱离这一切的罪恶，又接近我们，特别做神的选民，做神的儿女，这一件事情保罗很清楚。以罪怎么样呢？以罪他不以地上的事为念，刚开始还是地上事为念，慢慢他不以地上的事为念，他以天上的事为念，他慢慢在地上就享受到天上的味道。所以他怎么样呢？他里面有一种渴慕，他等候所盼望的福。这个福是什么呢？这个福不是地上的东西来满足我们的情欲。什么叫地上的福？地上的福就是这个地上的东西来满足我们肉体情欲、眼目情欲并今生骄傲的那些东西，我们称它是福。但这些福是什么呢？这些福是让人堕落，让人远离神，让人蒙蔽人，让人不愿意相信神要生的一个很大的原因。这是魔鬼极大的作为。他说他要赐福给你，魔鬼说要赐福给你，赐福给你，赐福给你，对不对？让你环境改善是一种赐福，来让你天天可以吃蹄膀是一种赐福，是吧？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身心灵都不健康，不是吗？上帝赐给我们的福什么呢？是没有后悔、没有咒诅的这样的福。是什么呢？上帝给你的福，不什么一天到晚让你满足你自己口腹的这个口腹之欲，一天到晚吃你喜欢吃的东西，到最后搞了个半身不遂。上帝的天上的福是这样吗？不，上帝的福你吃多了，他找人来规劝你，你不听找人来责备你，对不对？为什么呢？不要让你做半身不遂，不要让你身心灵不健康，这是天上的福嘛。等候 神要给我们的福，我们不是在那边追求魔鬼借着世界给我们的福。保罗很清楚，所以保罗这件事情，保罗到最后他讲，我可以处丰富，我也可以处卑贱，我可以处贫穷，我也可以处丰富，凡事凡在保罗都学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世上的时候不是一味的去追求可以满足他自己的世界的情欲，他乃是盼望等候什么呢？他乃是盼望等候神的福。这一个福是什么？这一个福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可以预尝，但是等到这位至大的神怎么样？等到这位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荣耀显现的时候，那才得做完全。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对一个人很好，然后他跟他讲说，就他们在相处的时候能够经历他的爱，经历他的智慧，经历他对他人生里面触到任何的难处都能够给他有及时的帮助。这个结果这个那个人怎么，那个人他有事要到远方去的时候，我有一天还要再来，你说那个人以后因为没有这个朋友这个在他身边生活，对不对？是不是啊？他怎么样呢？他就在那边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他要自己了，每一次遇到什么事情打击了他要自己面对了，他就会很会想到那个朋友，哎呀真的希望他快快回来啊。今天有很多人奇怪了，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有没有在地上的时候有没有经历？我们有经历，我们也不追求，我们追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得着，你们靠门就给你们开门，有没有？主的应许千真万确，我们遇到任何的事情，若是我们真的在地上的时候就能够经历耶稣基督一切的恩惠，我们怎么会不等候他快快再来？我们怎么不心里面渴慕他自己的同在呢？今天为什么有些人离开了这个他从前过去这个传福音的地方，有很多人想他，为什么也不这个希望他们还再回来？为什么有些人走了以后别人啊最好你不要回来了？为什么这种差别呢？这种差别是因为有些人在那个地方没有牧养弟兄姊妹，他们在那边是吃羊肉穿羊毛衣服，像以西结书33章还34章讲的，就没有让人家感受到被牧养的那种的恩典。那么走了又怎么样？走了最好，说不定下面一个人比他好，对不对？这是很真实的嘛。今天有多少人心里面是在渴慕等候我们至大的神并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总是受着我们肉身这一层的阻隔，我们再爱主，我们再愿意亲近主，受着我们这个肉体的阻隔，肉身的阻隔，我们真的何等的盼望说这一个帐篷拆掉以后，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跟我们荣耀的主同在的那一种的喜悦，是不是这样？今天大家有没有看圣经看到最后真的也很渴慕神，看真是累了会打瞌睡，祷告到最后是这个阿们还没有说已经睡着了，等到醒来的时候才说阿们已经天亮了，这种经验我都有嘛。那怎么样呢？就好像门徒一样嘛，跟耶稣一起上去祷告，耶稣怎么说他们呢？哎，你们心灵固然愿意，但是你们肉体软弱。我们有这个肉体，我们有这个肉身，有的时候阻隔。那么等到盼望主来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这个会朽坏的身体，这个就会改变成不朽坏的身体嘛。我们这个卑微污秽的身体就会变成荣耀的身体嘛。我们那时候可以完全与我们的主同在，我们羡慕吗？我们在牧羊弟兄姊妹的中间，我们有这种羡慕，我们可以把我们这种羡慕带给弟兄姊妹。我们自己都没有这种羡慕，我们怎么可能把这种的东西带给他们呢？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在东方的社会，爸爸是传道人的，儿子做传道人的比例比西方人少。你猜为什么？西方人做牧师是什么？是一种社会地位，是一种被人家尊敬，国家也很怎么样，对不对？所以给人家看到了什么？所以大家羡慕做了嘛，对不对？但是反过来讲呢，在亚洲，在东方，在中国人的中间， 至少我们看见的，我们看见我们所知道的，或许我这个也是这个知道的不多，可能说错了，我只是用我眼睛看见，说我所接触过的传道人的儿子做传道人的太少了，比例上太少了。我们现在听说，哦，这个宣教师的儿子也是宣教师，一代两代三代，是不是这样？在我们周围我们认识的，今天怎么样？今天我们做宣教师是为了给我们儿子读国际学校，有没有想到说让我们的儿子有一天也能够羡慕我们做宣教师呢？曾经跟我们在的孩子，没有跟我们在以前，他想了要做传道人，以后看见说传道人这样做的，我还是好好信耶稣就好了。弟兄姊妹，我们自己不羡慕，我们怎么可以带领所谓的，假如说提多书也是教牧书信的一部分，保罗在要提多怎么样来带领这群弟兄姊妹的话，保罗这样的羡慕主的再来，是不是啊？保罗讲过这么经典的话，若是我现在离世与主同在，是什么好的无比呀、啊？怎么叫好的无比呢？我在世界上服侍主，我经历到属天神的恩典，但是若是我离开这个世界的话，我就经历的更真实更完全。保罗是这样的一种羡慕主的快来，主的显现，所以他去提醒教导提多。那么提多有没有这样呢？我不知道。假如提多也是这样，保罗不需要跟他讲，他已经是这样了。保罗大概也担心提多不是这样，所以要跟他讲。那么弟兄姊妹成不成熟呢？老年的、啊、什么这些成不成熟？不成熟，那不成熟、那怎么办呢？所以要教导他们，要跟他们在一起，让他们能够知道，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耶稣基督他舍了自己救赎我们，脱离这些东西。所以提多，保罗的意思就是我也是愿意舍弃自己，慢慢慢慢在被牧羊的人群孩子们的当中，羊群的当中，也效法耶稣一样。提多你也要这样，不是只是打理打理礼拜堂的事，安排安排聚会，组织组织福音，对，不是，要跟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姊妹，不管他男女老少，给他们有这样一个等候主荣耀显现的盼望。我们一起低头祷告。